第54集，
严谨回去向王管教复命，这才知道正好错过了律师的会见。虽然内心焦急且遗憾，却着实无奈，只好等下一次机会。好在此刻这不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事儿，马林刚才那句话像一只大马蜂一样在他的脑子里面嗡嗡地回响。趁着上午放风的时候，他带人把李国建堵在一个监控器监测不到的死角。时隔两个月，原来跟着李国建混的那些人都已经成了严谨的死忠粉，七八个人把李国建团团围住。李国建并不是一个硬骨头，严谨几拳落下，他就吐露了实话。他说大哥以前交代过，一旦他躲了有急事就去通州别墅找他，那套别墅是他用最宠爱的一个女人的名字买的，平时他们都住在市区，很少去那儿住。严谨把他推到了墙上，一手掐着他的脖子，冷冷地问道，刘伟呢？
不知道，金哥，我进来的时候他还在，我真不知道他干什么了。
李国建的为人比刘伟老实多了，从他眼睛里边真实的恐惧就能看出来。严谨松开他，喝了一声，
滚。
李国建却没有马上滚，而是用哀求的语气对严谨说道，
景哥，你要是见到我大哥，千万别跟他说是我说的，不然我小命难保啊。
如果真能找到他们俩，我会替你保住这条命的。
意外得来的地址令严谨十分激动，他焦急地盼望着能够尽快和律师见面，他需要一个绝对可靠的人把消息传递出去。假如真的能找到刘伟，那么他的不白之冤就能够洗脱了。但是他没有等来律师的会见申请，等来的却是专案组的提审。两个月的时间，24小时接触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犯罪违法嫌疑犯，严谨惊觉自己的气质也变得越来越猥琐。再次见到赵廷辉，看到他透过笔挺的警服散发出来的浩然正气，反倒是有了一种异样的亲切。发现赵廷辉的肩章由1-3花变成了2-1花，他笑了起来，
哟，赵警官升官了啊，恭喜恭喜啊。
赵廷辉还是瞥了他一眼，不动声色地回复道，
谢谢。
严谨仍然在考虑是否把冯卫星的住址告诉专案组，由他们直接去抓捕。赵廷辉已经直接进入主题，劈头盖脸就问他一个问题，
去年11月你向被害人占宇的母亲医院的账号里边拿了10万块钱。
是。
去年8月被害人受伤，你为他花了46000元医药费。
对，
整容比较费钱，你为被害人花这么多钱什么目的？
严谨一点也不傻，一听第一个问题就明白了他问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心中怒气顿生，一改方才端正的坐姿，将身体从提审室专为犯人准备的审讯椅上出溜了下去，叉开两条长腿，他斜起眼睛看着赵廷辉，面露讽刺，
我要说我是为了学雷锋做好事儿，你信吗？
速记员的笔记本电脑键盘在啪啪作响，赵廷辉抬起眼睛瞟了他一眼，并没有直接接他的话茬，而是挪到了下一个问题上，
我查了你在部队的档案，特种侦察连的狙击手，立过1等功一次，3等功一次，没记错吧？
时间长了记不得了。
赵廷辉站起来，一直走到严谨身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那你还记得你杀过人吗？
我有权利拒绝回答这种问题吧？这个问题和你们正在问的案子有关吗？
你可以不回答，但是我希望你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
你先说出来我听听。
特种部队的格斗集训也包括人体的解剖结构课程，对吧？
你这些问题里边的陷阱啊，设置的太低级了，赵警官，
干脆我一起告诉你吧，省得你绕那么一大圈。没错，人体解剖课我的成绩是优秀，还有骨骼分析、精神分析、犯罪学心理学、审问与反审问我都学得不错。看见这双手了吗？一把85狙，
从枪上膛到击中目标只需要11秒。准星里边的目标有毒贩，有枪支走私犯，有劫持人质的，还有恐怖分子，全部都是一枪命中。从这里，这里。
严谨指着自己的眉心和太阳穴，
直入神经中枢，当场毙命，没有补过第二枪。是的，我杀过人，最好的记录是从1120米外击入目标。
提审室内突然安静了下来，异常的安静，几位刑警都被1120米这个数字震慑住了。他们用的枪虽然比不上严谨，但都是行家。1120米，这绝对是 7.62 毫米枪的狙击极限。于是，在这间密闭的提审室内，就只剩下严谨的声音在回荡了。
你们听说过海茨诺尔吗？德国二战时期的狙击之王，他的记录是1100米，我比他还要远上20米。当然，我的枪要比他好很多。
赵廷辉静静地看着严谨，只有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初衷，黝黑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情绪波动。
也就是说，你的确杀过人。
对，杀过。
那你还记得你杀过几个人吗？
对不起，不记得了。
为什么？是因为太多了吗？
不，因为我不愿意记这个数字。
不知为何，严谨竟然微笑起来，但是他的眼眶却不为人知的泛出了微红色。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这双手上的血无论怎么都洗不干净。但那个时候我是一军人，共和国的军人，我必须忠于我的祖国，让我的祖国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远离战争和伤害，是我不能逃脱的使命。
提审室内再一次陷入到了没有边际的寂静，赵廷辉板的铁青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一丝温柔。
你杀人后会做噩梦吗？
会。我在梦里能再次看见瞄准镜里面那些人，是他们生前的样子。命中目标以后，我从来不会再去看第二眼，都是射击副手向我报告命中的情况。我害怕做噩梦，害怕一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我在我的面前变成一具没有生命体征的尸体。
审讯进行到这里，基本上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介于嫌疑犯因过去的经历有着丰富的反侦查反审讯经验，赵廷辉事前精心设计的一些问题都带着迂回式的不易被犯罪嫌疑人察觉的逻辑陷阱，但是严谨上来就竹筒倒豆子一般坦白，于是那些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严谨却不肯放过他，言语之间带着尖锐的讽刺。
赵警官，我想我已经想把你问的问题都回答完了，你破案心切我完全能够理解，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们专案组的努力完全用错了方向。你也不想想，人要真是我杀的啊，别的跟身份相关的证据都毁了，单留一个打火机在碎石旁边，我有病吗？好专门让你们逮着我吗？
提审终于是草草结束，专案组的几个人收拾卷宗和其他资料，全部撤出了提审室，反锁上了防盗门，把严谨一个人留在了室内，等待看守所负责提审室的值班干警把他带回监室。
严谨等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天色渐渐变得晦暗，白日的喧嚣逐渐沉寂，路灯的光晕从钉着铁条的窗户透过来，也没有等来值班干警。他身上既没有手表也没有手机，但他可以从肠胃的蠕动速度上判断，这会儿至少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他琢磨这是怎么回事，或许是专案组的人出去吃晚餐，接下来还要连夜审讯，所以才把他一个人留在提审室这么久。不知道这一次专案组是不是又准备36小时车轮战。想到这里，他用力咽下一口唾液，别的都好说，就是这不让吃饭的滋味太难受了。他闭上眼睛深呼吸，想让自己从百爪挠心一般的饥饿状态中脱离出来，但肠胃才不理他这一套， 一越来越响的长鸣声以及胃部越来越强劲的蠕动声来强调自己的存在感。尤其是想起今晚干部食堂的主菜是红焖羊肉，他不回去便不知便宜了哪个兔崽子，那种饥饿带来的痛苦就更深了。最终他放弃了虚妄的自我安慰，索性慢慢站起来，先活动活动几近麻木的手脚，然后小心翼翼扫视了一圈室内。在他身后的墙角处，天花板的吊顶里藏着两个监控摄像头，一左一右，像一对黑漆漆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严谨仰起头看了好一会儿，凭着经验判定，这两个摄像头只是摆设，并未处于通电开启状态。因为室内光线这么暗，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补光的红外灯闪烁。他放松下来，对着其中一个镜头做了个鬼脸，然后走到窗前。玻璃上贴着半透明的贴膜，他用指甲尖刮开一角，透过缝隙看出去，他看到了楼前的那条水泥小路。这会儿显然已经到了下班的点儿，小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路灯寂寥的光亮投射在路边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上。小路一直向前延伸，经过一栋崭新的办公楼，再拐个弯就是看守所的大门了。他那经过特别训练的目光只一瞥就已经完成距离的丈量，误差呀也不会超过正负十米，也就是说从这里只要经过340米就能走出大门，而大门外就是自由的广阔天地。严谨被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惊得一震，仿佛只有离开监视外的重重铁门才能意识到自己与自由的距离那么近，那么诱人。他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窗户上的铁条，铁条是黑色的铸铁，只有他的手指粗细，接缝处焊接得马马虎虎，显然谁也没有认真地把这些铁条当回事儿。相比之下，那不远处戒备森严的大门以及四周的高墙与铁丝网更具有震慑力量。严谨的手心微微冒出冷汗，他快步走回椅子处坐好，好平息蓦然加快的心跳与呼吸。身体虽然静止了，但他无法阻挡大脑的转动。只要有一件趁手的工具，比如身下这张专为嫌犯准备的铁椅子，结实的椅腿完全可以撬动铸铁的栏杆，铁栏后则是形同虚设的铝合金推拉窗。他用力摇摇头，才甩开这个荒诞不经的念头，随即嘲笑自己的异想天开。就算能成功逃离这间提审室，又如何才能安全地从大门出去呢？除非他有件隐形衣。
入夜后的看守所办公楼静得出奇，严谨饿得有气无力，整个人瘫在椅子上，一点点感觉肠胃的运动从缓到急，最激烈的时候他简直怀疑肠胃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消化掉了。不知过了多久，那种五脏相互咬噬的感觉慢慢的转缓，直至终止消失，然后他居然是睡着了。等他一觉醒来，这才注意到周围的寂静，耳朵里甚至能听到不远处洗手间里边的某个滴水的水龙头的滴答声。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意识到，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夜审，专案组早就离开了，旁边办公室的人也下班了，这中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错误，他的的确确是被遗忘在这间审讯室里了。在被寂静包围的提审室里，方才被压下去的那个念头又一次浮了上来。假如他真的逃出去了，那后果是什么呢？他在心里边做了一通排列组合，如果没能逃出大门，那便什么都不算，最多肉身出点苦。 假如真的是成功逃出去了，那就有着数种可能。最好的结果就是他找到真凶刘伟，替自己洗脱清白。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被抓回来增加几年的刑期。可是如果他最终判杀人罪成立，不管加多少年的仍然是死刑。如果杀人罪不成立，证明公安局抓错了人，此番逃逸便无法量刑。最终的结局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死刑，那么和他待在这里边等待庭审的结果也没什么两样。他就是在这一刻做出了逃出看守所决定的。当看守所的值班干警终于意识到六号监室有人失踪，已经是第二天傍晚的晚饭时间了。发现严谨失踪的正是六号监室的代组干部王管教。那天周六本来不是他值班，但是他有点资料落在了办公室，下午回看守所来取，顺便来看看马林的情况。见马林的情绪还算稳定，又想顺路去找严谨聊两句，将他家人给他送来的两条烟给他。没想到李国建告诉他，严谨昨天被提审，到现在还没提回来，估计啊是被外提了。所谓的外提就是被带回刑警队审讯，而看守所的大部分疑犯最怕外提，所以李国建的语气里多多少少有点担心。王管教听了开始也没太在意，因为外提这种事情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少。直到他离开的时候，在大门口碰见熟人，无意中聊到此事，那个人一脸惊讶说，不对呀，我记得周五下午刑警队把提票取回去了呀，他们没把人带走啊。话说到这里，两个人面面相觑，同时意识到坏事了，那一定是出问题了。十分钟以后，看守所里边地动山摇，就连空气都变得紧张不安。所有人被赶出监室，集中在巡视道上，一群看守所的警察和几位武警来来回回一遍一遍地清点人数，核对名单。六号监室的十几个嫌犯则被一个一个地单独叫进办公室，挨个进行谈话。看守所的相关人员互对口供，总算是捋清了整个过程。周五下午，专案组完成提审，便将提票取回，离开了看守所。接下来提审室的干警应该把严谨押回寝室，但是不巧当时正是晚饭时间，值班的三个干警，一个送另外一个嫌犯回监室，另外一个去食堂吃晚饭，回来将第三个干警替换去吃饭，就是这两个人的交接出了问题。一个是对方着急吃饭，根本没有提起审讯室还关着一个疑犯，另外一个则说自己交代了，对方肯定是忘了，反正没有第三方证明，到底是谁的责任，这就成了无头悬案。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负责监视的干警晚饭时间没有看到严谨，也以为他被刑警队外提了，于是严谨就这样被遗忘在提审室里整整一夜。然后有人发现了提审室窗户上被撬弯的铁条，还有外墙擦蹭的痕迹，这都证明犯罪嫌疑人是通过窗户逃离了提审室。看守所内立即实行了地毯式的搜索，所有不当班的干警全部都被找回，整个看守所每一寸土地几乎都被翻开仔细查验过。晚上七点半，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现实，冷酷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六号监室的0382号杀人嫌疑犯严谨神秘地逃脱了。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顺利地走出看守所的四面高墙与门禁森严的铁门的。